透过张牧师的邀请，那我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啊，今天的题目，我对今天的题目也有很大的挑战，跟随耶稣的挑战，有没有挑战？
有
嘛？这样还要讲？还要讲？不用讲了吧？
可以
吗？不用了。OK， 好，有两个声音啊。所以也帮助，求神带领我们啊，透过这段经文啊，拉近我们跟神的关系。虽然有挑战，但神有话语对我们说；虽然有挑战，但神有恩典给我们啊，叫我们可以继续跟从他，仰望他。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这一般罪人，不但给我们救恩，还给我们永生，叫我们可以靠着你继续仰望你。求主保守孩子今天所说的一切话，洁净孩子心里面的动机、心思意念都被你得着。叫你的话被传开的时候，你的百姓得益处，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得颂赞。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有一个牧师为一对新人来证婚，通常在证婚的时候，牧师会对新郎问这样说，他说：你愿意娶新娘做你的妻子吗？你愿意在这个神圣的婚约中忠诚的一生的对她忠心不变吗？新郎通常讲什么？
Yes,
不愿意。愿意就等着这一天还不愿意，要么搞错啊啊！好，当然愿意了。好，现在就转过来对这一个这个
新娘
这样说：你愿意嫁给你的先生做你的丈夫，一生跟随他吗？新娘迟疑了，没有回答。这个牧师还以为他讲不够清楚，他再讲一次。他说：你愿意嫁给这一个人，看清楚，为你的丈夫啊，一生跟随他吗？他又看着这个牧师想了一下，他说：最后他决定不愿意。哇，吓死观众啊！他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生跟随他，因为他是邮差。因为他是当邮差，所以他没有办法一生跟着他。
邮差。
当我们更认识我们需要付出的时候，更多摆上的时候，当别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做更多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拒绝，我们否认。当我们的环境越舒服的时候，当我们的地位、钱财、名利不断的增加的时候，改变是越来越大的挑战。我们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你我无法否认，耶稣的门徒都不例外，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个所谓跟随耶稣基督基督徒，我们也在面对耶稣基督不断的对我们的挑战。你愿意跟随我吗？而我们愿意照着耶稣基督所的呼召对我们的引导差遣，有时候我们也给一连串的借口。22节，耶稣对着门徒说，对着他说，其实也对着门徒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跟从我吧。是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邀请，同时却是一个没有办法违约的一个邀请？是耶稣基督发出他荣耀的呼召，给你我在生命里面一起来仰望他，歌颂他。这段经文里面，马太福音，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8章9章有10个神迹，而这10个神迹恰恰好就比喻成摩西还没有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10个神迹，神要把他们带进入迦南地，所有跟随主耶稣的都可以逃过那灾，可以进入那迦美牛奶与蜜之地。而每3个神迹里面就有提醒怎么做真门徒。每一个神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使瞎眼得看见，耳聋得听见，而这一个跟从就不断的出现在这个10个神迹里面。跟从、跟随、跟着、跟前出现的13次，跟从主耶稣的人都在跟着，但不是很多人 明白到底跟从是什么意思。只要有神迹我就跟着，只要有好处我就跟着，只要对我有利益我跟着。我可以看见瞎眼的得看见，我可以看见乌鬼被赶出来，我还可以有五饼二鱼的喂饱。我们都在当中享受大大的欢喜，都希望可以一起的来享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给的带领，所给的引导。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不是说这个是错，我不是说挣钱是不好，我也不是说养育孩子给孩子有好的教育不好，但看重什么是你我今天要不断的去调整。我们反省什么，我们所得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什么使命，到底是什么呼召，到底生命里面要有什么摆上付出。如果圣经里面时常提醒我们跟随主就要预备要有奉献的心态，不是很多人愿意的，但神不断的每次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一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跟随主心里面就发出要做什么，要奉献什么，要给什么，对不对？你如果说我给你，你来到教会可以拿这个可以拿那个，你绝对非常的欢喜，但给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八章开始第一节到十七节就讲三个神迹，而这个不但讲到医大麻风的神迹，不但看到百夫长的病人仆人得医治，也看到害热病的彼得的岳母得医治。而这神迹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耶稣教导的真门徒，而真门徒的教导实际上提醒我们摆上给耶稣，已经给你我了，可是你所看见地上的物质可看见的神迹都是短暂，很快都过去。那神真正要我们跟我们讲的真门徒是叫我们不断的往前走，但是我在不在乎，你在不在乎，他在不在乎，我到底在不在乎神国对我的呼召，我愿不愿意参与神国的事工。不是因为我很厉害，不是因为我很有才能，但是绝对相信神可以扶助我。我出国现在在放长假，放完了主耶稣应该来了。我放长假的时候我女儿每次就会打电话来，每一天他打来的时候不可以有 miss call， 如果 miss call 的话他会问你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嘛，怎么那么忙，那我真的很忙，我在上课，在台湾也上课，在新加坡陪妈妈，没有什么信号的。他每次第一个电话打来他就会问 do you miss me， 你有没有怀念我。你会讲什么，你做爸爸的会讲什么，哦，我很想你，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讲的那句话后面就没有办法收拾了。后面他们问你想我，你买了东西了吗，你买了东西了吗，还没有，还没有，你记得赶快买，下一次不要再有 miss call。 哎，他很有空，他要考 year 12， 他是要考试的人，他还有每天一定来给你一两通电话，快乐也打给你，怕不开心也打给你。弟兄姐妹，我买了两件衣服，拍个照片寄给他，我说你喜欢吗，喜欢。回到澳洲把那两件衣服给他， It's OK。 就放在这个楼梯口放了几天，我说你在不在乎爸爸给你的礼物呢？ Yes I do。 What is this？ 什么就是不在乎，对不对？哇，我心里很难受，以后你不要再叫我买东西。弟兄姐妹一样的，当一个人不断的向你呼吁你爱我吗，你爱我，当你回应的时候他希望你不断的对他说你在乎他所替你做的事情。今天我们的主替我们所做的事情，多少人在乎说他为我摆上在十字架，今天还有圣餐提醒我他的宝血遮盖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你走上前跟他讲对不起，我所说的我所做的请你原谅，不是每个人愿意原谅你的，弟兄姐妹们。但十字架的救恩就是那么奥秘，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环境， 怎样的悲惨，只要你愿意跟主耶稣讲道歉，你只要愿意来他的面前忏悔，他一定说我赦免你。那今天很多时候别人不一定这样做，这个我才讲说是恩典，他可以不原谅你的。为什么他一定要原谅你？你是谁？我是谁？凭什么他你讲我对不起人家就要原谅你？你跟人家道一百个歉，人家都不一定领你的情。去你的，走吧，来，踩，叫你走啊，对不对？那今天不是。那一个真正的门徒，耶稣基督要我们跟随他，不是口讲，而是心里面有感受而带出的一个行动。而今天我们从这三个神迹里面要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的一个门徒的教训，从经文的前后让我们有一些的提醒，让我们跟随他不是单单明白跟随跟从一个字眼，而是后面整个的动机、整个的心态、整个的意义。耶稣提醒门徒，人若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来，一二三，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从我的不背十字架，原文是这样讲，没有一个。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跟从他，你绝对是背着你自己十字架，那这十字架是不容易的。我绝对相信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际关系，很多我们都不断的背着。而在背着这个当中，只是看耶稣你喜不喜悦，我这样做你喜不喜悦。很多时候我做不到，很多时候我做不到。弟兄姐妹们，所有的命令你千万不要以为姓高的做得到，虽然他高一点点而已，他不是很怎么瘦的。我们也千万不要带他抬高自己，以为自己做可以做很多，没有的。我们以为我们为主做一点点，我们就以为比别人了不起，很多时候我们起不了。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耶稣邀请人跟随他的时候，我的心态愿意表现的第一不是有限的跟从。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有限的跟随者，没有一处的经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处的经文叫我们跟随他是用懒散的态度，是用被动，是在不在乎的那一种，可有可无的，不是的。圣经里面时常提醒我们，信徒是要委身，信徒是要完全的摆上。罗马书十二章提醒我们，身体太容易的，只要钱留在一边，财产留在一边，身体上就好了，是不是？你们都希望主啊，任你刮任你宰，就不要动我的钱，多流一点血都没关系，但就不要割肉。八章十九节，有一人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似乎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真诚、愿意来跟随主。可是经文里面立刻先讲，这一个人是一个文士。而九章路加福音同一段经文，九章五十七节里面，这一个人心里面知道。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要去哪里？我们知道从九章五十一节路加福音的时候所提到耶稣定义要上耶路撒冷，他的时候到，他被监禁天的时候到，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流血，他要背负重担。而这个人想跟从他是不是真的？他十二个门徒都逃离了，只可能剩下约翰吧。多少人想跟着他的都不见了，而这一个人说我要跟从你。那如果耶稣基督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受苦的话，这一个人应该知道耶稣基督所要受的苦，他也必须要预备来跟他一起，不然就是虚假。而我们知道文士法利赛人经常都是试探耶稣基督的，你要我跟从你，看你可以讲什么，你敢接受我吗？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话，那你就不是真诚的主。人愿意来跟从你，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从？但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明白什么叫做跟从。 那耶稣所讲的跟从，不是单单跟在我后面，而跟从的确有完全的摆上。什么是跟从？那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当耶稣呼召约翰、彼得、雅各他们来跟从的时候，跟在我后面，看我做什么你们做什么啊，那个跟从也是 official， 不是无比高，不是某比高，跟在后面来跟从我吧，我叫你们得人如得人，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可是还有一个字眼是经常用而且不断的出现，而这个出现 akoulutema 这个字眼是来自希腊文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终点，那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死、受苦、埋葬、复活。那你说这么抽象，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一个使命？就是进入他的国。从耶稣基督开始讲的时候，你们当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神的国临到你们，临到我们中间。神的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我的心里。神愿意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跟他有一起的相交，跟他属于他。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宣召十五章五到八节提醒我们，我们是葡萄树，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黏住的在一起。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生命，跟从是一个黏住，明白耶稣基督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而最终的使命就是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中国，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昆明，我离开昆明的一个地方300多公里，我们教会就在那边做短宣，做了差不多8年。我记得第二年去的时候我自己就过去了。那当时因为有这个土崩，飞机不飞了，所以我需要从那个地方，国内飞机不飞，我需要从那个地方坐车来到昆明，来搭车回新加坡，再回雪梨。我那时候只有4个小时，那300多公里，你觉得要驾多少？车上高速公路，这个人说你可能赶不上飞机，我说麻烦你帮我一下，我说你要说多少钱？900块人民币，贵吗？900块。他就载我一个人，他说我载4个人也是900块，如果载你一个人也是900块。他驾车的时候，哇，他真的拼命帮我赶那一个飞机，他驾到160、170，差不多我的人要飞，他还停在车上，我自己要飞出去了。我说你慢一点，不至于。他说我怕你赶不上，而且他有时候忽然就停下。我说发生什么事情？有闭路。我说连有闭路你都知道？他说我这里了如指掌。哇，又驾很快，又停，又驾很快，又停。那前面又有堵车，快要到机场，我远远看到那一个，我只剩下30分钟。那你懂吗？很有趣。在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已经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在机场里面，也是做 SQ 的。他说我帮你尽量帮，在10分钟之前，你如果你的这个行李可以寄出去的话，你就可以搭上那个班机。你懂我吓到我连尿都没有，你懂什么原因吗？干掉了，你知道蒸发掉，自动蒸发。那整个4个小时在那个车上，他从交流道出来以为要往这个飞机上走，死啊，错，迟一个站下去，这一个下去他就要走另外一个地方上去，他也走不到，因为他也不晓得这个机场换地方的。昆明很大，你知道多大吗？我也不知道多大，就是很大。这一次死了，我们到处问，人家也不想跟你讲太多。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没有人解，现在我唯一可以跟从的就是这个司机，我没有地方可以跟从了。他如果把我放下我也完了。后来他说：“叔叔，请你绑好安全带。”我说：“干嘛？这次更紧张。他从原路上去，就是从那个交流道下来的那个原路上去。他把所有的灯可以打开的全部打开。人家的车是从那边来，只有他一辆车是往上面走的。因为我从来不会在雪里看见我下交流道有一辆车会这样上来。 但是我其实我不用绑好安全带，我已经晕死了。我看到那个情形，那一种整条你都……可是这一个人愿意替你卖命，800块多少钱？其实如果没有是我的事，我搭不上飞机。我到的时候还有15分钟，我放那个行李的时候，我跟他抱一抱，我说耶稣爱你，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你，那我绝对不会再坐这一辆车了。我不晓得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看过唯一一个方向，你没有到那个方向，你就是没有到达。弟兄姐妹，我如果失去那一班飞机，我不知道要等下一班是什么时候，每3天才有一班飞机，而且那整个旅程都散了，都坏了，都没了。生命里面，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跟随主停一段后面再跟随。你参加一个旅行团，你绝对不会说哦，我们是玩苏州，玩上海，玩北京，最后玩去西班牙、白纳什么那，你不可以说我在北京等你，你忘记了其他的地方，你都不用玩，你不会说我去终点等你更好。那你已经付了所有的钱，你所有都要看。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在跟随他的脚步，我们每一时刻、每一秒钟、每一个时段，都有他的恩典，都有他的带领。那如果我们有限的跟随，那不是真正的跟随，完全的摆上才是。但完全的摆上又是什么？如果跟随这个字出现114，但大多数都讲一个使命、一个目标，绝对有它的好处。我们不要把跟随主挑战啊，不得了，不好，不要，不是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摆上更多，更可以看让你看得见，你越重视神的国度。不是因为你没有，不是因为你地上没有，不是，而是我更懂得怎么去衡量地上与天上有不同。你完全不明白，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上，你带着多少什么东西回去？没有，就是你的信仰，就是你跟随主的一些的成就。我讲的成就是一个你可夸的，感谢主，我可以跟随主，我可以仰望主。我在新加坡住陪妈妈，那天早上他下来，他说：“孩子，我不舒服。”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心脏跳得很厉害。”那我摸我妈妈的那个发冷汗，立刻拿那个量高血压的跟他量，血压79，低的那一边71，79、71，哎，心跳180。我说：“是不是错了？再重新再做一次。”我的表妹也在那边。我说赶快赶快，要可能要去看医生再诊断。我说妈妈你感觉这样，哎呀，好像啊跳很快跳很快。第二次量一样178，血压很低。那时候我立刻跟妈妈祷告，我妈妈80大寿今年，她现在还健在，感谢神。过个半小时过后喝个水。可是你懂吗？心电图跟他讲，他有小中风。那每个人都要走这条路，是不是？
是。
每个人有不同的挑战。刚才张牧师也为着曹弟兄啊的父亲来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医治，只希望我们生命里面可以过得更好。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这一件事情给我妈妈更晓得，我妈妈是一个基督徒，更明白人生的结束在地上的不是真正的结束，而是我们在天上有永存为我们所存的，是我们跟随主这么一段这么一个旅程，我们可以得着，可以带走的，可以让主来称赞我们。但你说我没有，没有我们就继续跟从，继续走。你说没还是没有，仰望主给我们心力，给我们力量，继续往前走，做神所喜悦的事情。20节，我们的主对有限的这个跟从，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可能说狐狸跟飞鸟，为什么耶稣基督特别讲这两个群禽兽呢？或者是禽鸟呢？特别讲到它不是代表所有的动物，但是狐狸跟飞鸟，特别是当时候人不养的， 所以天空的飞鸟，主耶稣对我们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连天空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不是人养。狐狸没有人养，但是狐狸精很多人养，对不对？你们怎么都在笑？你们都有养吗？还是被人家养的？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在想，如果狐狸、空中的飞鸟他们都没有人养，但是他们仍然有洞，他们有窝。我们的主根本都没有，的确他要上十字架，他要被卖，他要被羞辱，他要被鞭打。你想跟踪他吗？我想没有一个人想要被羞辱，对不对？有多少人讲我跟从主耶稣我被羞辱，我被侮辱，讲我几句我都不开心了，还要讲被羞辱，被人误会你都来不及解释，给人家辱骂你都不断的要还口，不断希望有人帮我平反。那今天我们信徒，我们愿意跟主登山变小，我们愿意跟主一起在灵修，我们希望可以时常与主在神迹里面一起的享受。但自我利益永远不会去想到神国度的扩展跟我有息息相关，没有错，神的国度扩展是有需要你我去参与。那我想回去，我母亲信了主，就算神把他带走，时间到了，感谢主。那今天有没有我们当中的很多还没信主的亲朋戚友？而当我讲我跟从主的时候，是不是我也拉着别人跟从主，我也拉着别人进来这个团队，我也拉着别人可以在当中跟从主的当中，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在两个星期就是父亲节，我服侍到今年底我有14年，第一年在 CCC Merson's Point， 13年在西伯伦堂，我会分享，我很感恩神给我三个孩子到今天还跟从主。那今天我看见很多孩子们不信主，我自己的长老孩子不去教会，我以前的主任牧师两个孩子，不要讲不信主，但不容易。我们自己灵命成长就够了，我们自己有健康的身体就够了，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就够了，是吗？我问大家，
不是，
我相信不是。美国有一个非常影响力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牧师 John Maxwell， 他讲一句话，他帮助很多的教会训练国度人才，他说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是一个不断离开他的安乐窝，成长的基督徒是不断不停的接受挑战，挑战不能没治，那个我相信在挑战的当中你成长了，你要休息，我相信那继续在接受挑战。我现在在教灵命塑造与情绪管理，我发现灵命是神给我们认识他的话语，灵命成长，但是不要否认我们的情绪。你读多少的圣经，你祷告多长，并不代表你不会生气的，并不代表你不会忧郁的，并不代表你跟人家的人际关系就很好。我不说你不会改变了，但如果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你如果认识你自己的情绪，你更明白我整个的灵命是我的奠基石，是我的基础，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我更明白在那个情景里面我不能随便发脾气。但发脾气是错吗？生气是错吗？差不多一半的人睡着了，没关系，你们继续睡，我会提醒大家起来的。耶稣似乎 在回答他，我往哪里去你都要跟随嘛，无论我去哪里你都要跟随嘛，你真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今天睡哪里你真的会睡吗？我今天在哪里起居吃的东西你会吃吗？这个人知不知道他真的要做什么？更不用讲受死埋葬秀屋里。我爸爸以前在印尼工作，白手起家，每次坐个飞机去三个月四个月才回来，回来没有两个礼拜又要回去印尼。我说爸爸，我们没有坐过飞机。我说爸爸，现在是你坐飞机带我一起去吧。那看着我摸摸我的头，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头是光的，所以特别有感觉。他说孩子啊，以后你就明白了，有些地方不是去，不是去玩的。几次我爸爸在印尼差一点被打死，有时候差一点饿死，给人家骗死，很多的那一种的经历不是你我可以受挑战的。而我不明白，直到我们自己去印尼了解那边的情况的时候，爸爸跟我讲的地方，我才知道那些都是荒山野岭，都是非常挑战性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去就是玩，在那边就享受，哇，有好多东西吃，没有的，要曝晒太阳、热天或者是倾盆大雨，环境恶劣，你都要撑着。你以为去那边是做什么？同样的，弟兄姐妹，这一个人只能在区域上跟随主，他没有办法，他只能享受神给他的神迹，没有办法背起十字架跟主一起来受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做主的事工，有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前面的事工充满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力量不够，我们需要一起来奔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求主让我们看见事工的宝贵，我再说一次，求主让我们看作事工的宝贵，进神国的宝贵，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利益，不要全部放下，放下一点有没有可能？放下一点的时间有没有可能？那如果我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我看着那个人怎么一直在吃，你怎么又吃得那么快，我吃的又比你更快，你没少吃一点，这个是我喜欢吃的。那如果你少吃一点，可以把那些时间去慰问一个新朋友，你可能那个利益更高。几天前我们职堂的这个乐食堂第一年第一次办布道会，不多人，五个新人，但两个人信主。一个人是我师母在做康恩，就是癌症啊关怀中心啊带领的一个朋友，几个礼拜前他信得住，从来没有对他说要他来教。可是当他的先生死前跟死后，我的师母陪他走，结束的时候他自己问，哦，高师母，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去哪一间教会？他说我去这一间教会，你可不可以把地址发给我？他就发给他。这个是两个月前，而两个月后他信了主。啊，今天我们传福音的策略要改变，在我们跟从主的当中，当我们要不断的去讨神喜悦的时候，旁边有很多的人也希望看见我们跟从主，人家归荣耀给神。刚才张牧师也提醒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认识别人，众人认识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可以表现出对人的爱，人家会问你，哎，你到底是在哪里聚会？他来聚会，他虽然不是每次来，两个孩子，先生刚刚去世，还有两个老的，还为着房屋不定要奔跑。很多人很穷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边缘人是没有人顾的，但我们的主爱我们，为我们摆上。神呼召我们不是单单来享受，不是单单来享受神迹，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用自己偏见来处理神的事工。我一定相信神，如果把一个人救恩，愿意把这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上，而这一个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这绝对是你在跟从主，这绝对带出你跟从主的意义，跟从主的心态，跟种族的摆上。 而你必须扩大你的心胸，必须容纳有更多不同的别人的意见，而不是单单讲我跟从主，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可以搞坏所有的事情。别人反对我的，我都要把他斩除，直接给他喝酒，让他赶快离开这个世上。没有吗？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经常有没有祷告主啊？又是他，主啊，你赶快把他挪掉，让我的，你就是因为他，不然我已经早就做到主管了，现在只能管主。神呼召我们跟从他，都是用他的恩典、他的爱，而都是愿意去舍己，摆上自我，摆上我们完全的我，叫我们得着这一位永生的上帝。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50年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神学家，讲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Edward Banks， 他说：“今天教会不断在找事工，可以扩展神国的事工，但是上帝却在寻找他的百姓。”我再说一次，今天你我都在讲做什么事工，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听、来觉知、来认识。我不说这个错。但今天教会都不断的在找事工策略、方法、方式，怎么派单张，怎么派，怎么给。你懂？我们派了3000多张有关于布道会，那5个人没有一个是因着单张来的，5个都是朋友带的。但你说哦，神为什么不要我们派单张？不是，不是神不要我们派单张，但神要跟你讲。从派单张里面你也去依靠神，那不一定神要成就，暂时神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那为什么还要我劳累？神要看得出你依靠他吗？但上帝在寻找他更好的百姓，就是在心智上跟他愿意同工，在一条的路上愿意跟随他。我不晓得你我是否真的是在这一条路上，还是有限的跟从，还是时常的离队。没关系，你离队了记得还要走回来，因为神仍然是我的救赎主。第二，迟延的跟随。马太福音8:21说，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如果我们注意我刚才讲的这一段经文，跟路加福音9:57-62是同一段经文。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我们的主都不断的要求人来跟从我。那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句话不容易解答。当耶稣要回答这个人：“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主这么不讲理？难道辞别家人跟父亲埋葬都不允许吗？那如果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你会了解犹太人有背景的，他们有文化习俗的，换句话说他们有2个埋葬。犹太人初始的时候，第一次的埋葬差不多要等9-12个月，等到尸体腐化，把它收起来放在坛子里面，就放在这一个洞里面，差不多整个家族就只有一个洞，很贵的，不是一个洞留一个。说耶稣被卖的那个是约瑟拿出来他的洞，没有人死过，没有埋葬过任何人，给耶稣基督埋在里面。那等9-12个月的时候，第二次的埋葬解经家觉得这个是指第二个埋葬。为什么？因为他在人群里面，他跟着耶稣，他在看耶稣基督行神迹。那如果在这行程里面，当耶稣邀请他来的时候，他立刻讲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立刻的推辞，他立刻的否认，他立刻的借口，让我们看你这个人不是真正愿意要走这个使命的路。 但如果耶稣用的那一个不是单单跟在我后面，是跟我走这个使命的路的时候，这个你更明白，这个是希腊话，是一条路，那古鲁推马。那当我们发现耶稣要我摆上的时候，我就不大愿意，我就心智动机就慢慢被剖开剖析，别人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回去看路加福音九章的时候，59节61节都有先字这个字眼出来，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先去辞别我家里的，辞别我来跟随你。而这个先时常提醒我们，当人的利益跟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决定的。神不会亏待你跟我，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但我刚才讲的这个辞别，这一个人是要等9到12个月才来跟耶稣基督。很多说你拒绝神，神不一定还要你。
Yes.
对不对？你也可能出不来了。如果心智上不是，我记得我要出来全时间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我怎么出来全时间？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
记得吗？两位天使起来，高永硕为我去，还记得吗？乱讲的 rubbish， 你们根本都没有听过，我不讲了，孩子才讲。我以为你们这都听过了，要我搞错。你们千万不要想听这样的见证啊！高牧师是不是要看到特别的东西，那一种的呼召才特别有效？没有的，你千万不要看，很多人看到很多东西最后都出不来。我记得很多年前，差不多20多年前，戴绍珍的曾孙戴绍珍来到雪梨，他做两个呼召。第一个是愿意随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说第二个呼召，谁愿意全时间服侍主。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个人，那时候我们都是大学，也是同学，在教会里面我们两个一起服侍，在新雪梨华人基督教会。他站起来走上去，他奉献。不要猜我的年纪，现在已经20多年，但我还遇到这位弟兄，我说我还记得当时候我提醒他，我说少牧师呼召的时候，代牧师呼召的时候 James 你走上去。哎呀，那时候我感情太冲动了，那个卷舌你明白吗？哎，今天很奇怪，很多时候听不懂我讲的东西，可是我一卷舌他什么都听懂了。你干啥事儿啊？你干都要卷舌，你好吗？那个妈儿也要卷舌。今天很多人，我们给很多的原因，给很多的理，但很多时候你说我感情冲动让我去辞别，有限的跟随不是主所要的，延迟更不是主的心意。9章62节，所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真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讲，这个是主耶稣讲，不配，不可以，不能。换句话说，你根本不会在乎进天国，不是说两个一起做，做哪一个做的比较好，不是比较，而是你手扶着你，你不然就向前看，你不然就是向后看，一直看自己的成就，一直看自己的风光烈士，一直看自己以前的成功，而忘记或者是自己有的钱财地位，你不会去想到神国你要好好的跟着。你只有一个，不然你就直走，不然你就放弃。美国林肯总统赴他问他的秘书，他说为什么你现在经常上班迟到。这个秘书就对这一个总统说，我的手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越来越慢，好像坏了，所以经常迟到。他说不然你就换手表，不然你就换工作，两个选择，你们换哪一个？你们换哪一个？你要换手表还是要换工作？
换工作，
当然换手表啦，要不搞错对不对？哎，如果你广东话什么都不会，要不搞错，你一定要记得，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讲这句话。每个人都跟从主，带着不同的动机，但只有一个动机，唯一一个动机，是耶稣所应许的，就是跟从主，服侍他。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一二三，若有人服从我，就当跟从我。再来一次，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服侍这个动词是现在假设时，换句话说，只有跟从主的可以服侍主，对不对？我如果不再跟从主，我们没有资格服侍神。我再说一次，换句话说，我必须继续跟从，我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因为跟从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标，那没有说是耶稣基督自己，但到底耶稣基督会怎么做你不知道。虽然神的话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查验明白，诶，今天神这样做，明天神那样做，但跟从绝对是在服侍之前，跟从不是在服侍之后。很多人说先来服侍吧，你就会慢慢跟从主。我去破施我弟弟的教会，然后我问一个人，他我去那边讲道的时候，他拿我的 PowerPoint 好像要帮我一样，然后我说，哦，弟兄谢谢你，不要叫我弟兄，我还没有信主。我说你没有信主怎么在压 PowerPoint？ 反正这个不是基督徒都会做的，不是基督徒都会做的，没有错。我称他不是服侍，我称他为做事。当然他也做得非常好。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他看着他太太，我说你太太怎样阻挡他信主？换句话说，他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为什么？人讲偏话吗？讲啊，偶尔讲，我太太也讲，我也讲。人杀人，人可以放火杀人吗？不行，对不对？我没有做，我太太也没有做。但讲偏话可以，打打麻将可以，喝喝酒可以。哎，我也是一样。那来到教会就不一样，很有趣哦。但今天很多非基督徒也让我很多的反省，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跟从主的不是不会犯罪，跟从主很多说我们不断的跌倒，但你要爬起来继续走，这是神允许我们在跌倒的当中仍然给我们力量跟从他，仰望他。而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跟从主，因为他叫我们先跟从他。如果你看八章二十二节，耶稣邀请人是先跟从我，不是先服侍我，任凭死人埋葬死。在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不容易解的，很多时候会误会，你怎么让死人埋葬死人？那第一个死人是灵里面死的人，虽然活着，但是与神没有挂钩，与神的国度没有关系，与神的生命断绝关系。那后面的是真正死的，换句话说会有人做，但你先来跟从我。耶稣基督不是不要我们去埋葬死，不是，而不要忘记刚才我们讲九月到十二个月，如果你真的想埋葬的话，你不会在当中了，你早就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了。但你既然在了，你绝对是知道有人会做的。九章六十节，路加福音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跟从我吧，你只管去传神的国。神国的真理是世人所珍惜的。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歇下一切的劳苦，就跟这个世上没有关系。很快人也忘记你，很快人也不会纪念你。”但我要问，跟从主有什么好处？弟兄姐妹，你可能问我，彼得说：“主啊，看啊， 我撇下所有的跟从你。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三十节，我想鼓励大家，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撇下所有的，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为我和福音所葬房屋，就是指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父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得而永生。弟兄姐妹，这个是主耶稣的话，你必要在这今世得百倍，不是我讲的，我再说一次，这是主耶稣自己应许彼得。我撇下所有的来看，他说凡为我和我的福音撇下的，在今世得百倍。我放下工作14年前的时候，我的薪水是6位数，我做了14年还没有到我现在的薪水。但你可能说神亏待我，那今天我的朋友，我在认识的，我在问他们的时候，不是6位数前面的那个号码，是最前面的号码在跳，每跳一个你的心脏就差不多跳180，跟我比妈妈的更快，快一点点。有时候你如果用这种衡量，我们跟从主，我们也失去那种真正的意义。那如果你问我这14年有没有后悔，有时候我会有一些的怀疑，我是不是这样做。但很快我又去思想，神这14年来你带领我开创教会，开创事工神学院，弟兄姐妹多少边缘人，我跟我的师母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可以带领多少人认识主，我感谢。但这一句话提醒我，神没有亏待我。那如果这句话是会要应验的话，绝对不是我眼睛所看得见，必要来看来世那新天新地。那如果神应许我新天新地，从创世纪讲的管理，你要管理全地，生养众多，管理全地，那个管理到启示录还在讲管理，那这整个管理的当中，绝对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百倍。10000是多少钱？100倍是多少钱？你们数学忽然间都乱了。100倍是多少钱？100万。你为神舍去的，那如果你用这个钱的价值的话，你绝对无法否认圣经里面讲的5000两，是几百万，用金银来讲的是用几百万的神给你我的那一种的 talent。我刚才讲我没有后悔这14年服侍，因为神给我3个孩子仍然在耶稣基督里，我很感恩。我2大2二都要出来全时间，那我一直看着他，我说你们先工作吧，不要你那么乖，你们越快出来，老爸我的脚越走越慢，现在脚越来越不能担起来了。但是很多时候神的带领，他们如果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我相信神有预备丰盛丰富。阿们。总结，你们最喜欢啊？总结结束的意思就是总结，我们跟从主不是在于我们多才能，不是在于我们多可以，而是在于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但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全心的时候，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而我们立即做的时候，没有迟延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从来没有断绝，从来没有结束，从来没有不见。愿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更看见他的宝贵，愿意跟随他。跟随主是挑战，但绝对后面有很多的保守怜悯，还有耶稣基督的同在。阿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圣餐。我们知道圣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就是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设。很多时候人问我，到底 怎样知道耶稣基督与我同在？就是用看得见的圣餐来表扬看不见的恩典，看不见的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是给所有信的主，而且受了洗明白自己在跟从主，都可以一起来享受。而不要忘记我们的行为举止都带出我们跟从主的心态动机。我们都有跌倒，我们都有软弱，但圣餐提醒我们都有饶恕的时候，都有神赦罪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信了主受了洗，都一起来参与，也愿意求主来赦免我们的不义，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继续来跟从他。请所有信主的人受了洗站起来，要领圣餐的人站起来好不好？然后请同工们帮忙派发，派完过后我做祷告，然后我们一起领受。不是基督徒，还没有受洗你就安静坐在那边来观礼，盼望神有一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主的门下，那我们一起来领受。谁没有拿到吗？饼干杯都拿到了吗？怎么搞吗？还有谁吗？我们再等一下哈。 主，你提醒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胜了。主，我们不轻看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你赦免我们，叫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浩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叫我们看我们的罪啊是死的。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时常犯罪得罪人，得罪心爱的人。主你施恩怜悯我们，看我们不过是尘土，赦免我们的行为举止，叫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得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喝你的血，吃这个饼的时候，吃你的身体的时候，就与你连结，就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继续跟随你，快跑跟随你，直到见主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先领受饼。再次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应许，仰望你，主听祷告的神必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前面的脚踪，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